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今天我们要谈香港问题。香港问题为什么作为一个问题来谈呢？因为啊，6月6号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
是
在北京，在一个纪念十周年，就是在香港回归十周年呢，做了一个讲话。讲话里边他讲到，你香港的高度自治的权利啊，是我北京给你的，
是
我给你多少你用多少，没有什么剩余权利。就是说什么叫剩余权利？我既可以给你也不给你，这个叫剩余权利。他说没有这个剩余权利，完全是中央给的。这个问题那就变成是，这是一个大问题了，究竟还要不要一国两制了。
是这个，我们看看那个吴邦国啊，他讲的原话。这个吴邦国是怎么说的？他说这么说，他说中央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多少权，特别行政区呢就有多少权，没有明确的，根据基本法第20条规定，中央还可以授予，不存在所谓剩余权利。剩余权利就是凡中央未授予也未禁止特区行使的权利。结果呢，吴邦国呢他提出三点要求，他是什么？指什么？他是维护国家主权，这是落实一国两制的方针，贯彻实施基本法的前提。他第二是实行高度自治，实行港人治港的高度自治，是落实一国两制方针贯彻实行基本法的关键。那第三呢，要保证繁荣稳定，这是落实一国两制的方针贯彻实施基本法的目的。哎，他这个首先这一点哈，我就讲了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香港哈，到底是要一国两制呢，还是要稳定？他首先是稳定就放在前面去了，然后呢才实行一国两制。而且呢他讲那个权利呢，就是剩余权利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看看，我们就提个问题，香港这个特殊政府啊，高度自治的权利啊，它的法源就在哪里？
是
究竟法源在哪里？那么回过头来去看看，1984年12月19号，赵紫阳总理和英国首相查切尔夫人他们当时签了一个协议，叫做中英联合声明。这联合是国际协议啊，这对香港这个地区啊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中央政府有权，地方政府有权。中央政府什么权呢？有外交和国防权，那是归中央的，
是
北京。那么剩下的地方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以及高等法院的终审权、终审判决权，这统统是属于香港的。
是
他是享有，他上面写明啊，享有这些权利。那么这里边这个法源就在这里了，
是
完了才有香港基本法。但是基本法在1990年啊就定了一个基本法，这基本法里边呢他又把这些原话都写进去了，可是多加了两个字，加什么？中央授予香港地方政府有行政管理权、司法权啊、这个立法权以及这终审权，加了个授权这两个字，那就完全变了。
是这个享有哈 是属于天生与来的，
与来俱来、
这个不是别人给的，是我们本身自己要拥有的。一旦授予就是别人的问题。当然这个吴邦国讲的一个问题是啊，我们想看到几个问题。第一点，吴邦国回答这个人的时候，他提的基本法是他就讲的是保持稳定啊，保持什么，这个香港没有要闹这个独立，也没有闹自治，也不跟台湾一样。他提这个问题呢，稳定干什么呢？其实是一个民主的问题，只是个应该按照刚才您讲的基本法那个那些要求是港内自己来解决的问题，中央只有管这个外交跟军事。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香港的基本法啊，虽然没有明文写上是三权分立，但是因为这个香港的法院呢，它有最高的最后的终审权，实际上就有一个香港的独立的一个审判的一个
独立司法权
了。这点上啊，就是又产生一个问题了。这啥问题就是什么呢？按照国际惯例上，比如说各种法律的事权都是由法院有终审权的法院来事权，或者说像美国有些国家有宪法法院，有些最高联邦大法官释法，你不能说制定法律的人他自己去释法，那不对的，因为叫就中立的一个地方来去解决。
吴邦国里边讲了三点呢。第一点呢，他说为了国家的主权， 并且讲明中国是一个制度的国家，
是
不是两个制度，这里边又违反了基本法。
是
基本法写得很清楚，一国两制。
是
虽然这两制很小，就700万人在香港，可是这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头啊。
是
你现在特别强调一制啊，也就把一国两制推掉了。
对，
那么还有一点，香港啊现在跟中央矛盾呢最大的点在哪里呢？矛盾就是说，我要求选举按照这个基本法里边规定啊，在2007年开始要讨论怎么修改去选举特首，
是
也就是选举香港市长，
是
和选举香港的立法局委员。我跟你这个矛盾在这里，我们要按照基本法的规则来办。北京结果一施法以后啊，就把这个两条附件呢、啊，通通给吞当了，就推迟了，
是
也不给你一个时间。那么就他就把加个帽子说，为了国家主权，我就把这个东西要控制在中央。现在问题人家在选举首长哎，并不是要求香港独立哎。
对，
你现在把一个问题把他香港独立，把帽子架在香港人头上，那你要这样的话，那我干脆我当年要求独立，你又怎么样呢？
是，
所以他这个逼的香港老百姓啊，一定会上街。
是，这个里头哈、啊，其实还有一些问题存在，就是说，香港本身的这个他这个选举哈、啊。跟这个修改的基本法的很多啊，这个司法上的问题，他首先就是说，首先要这个特首啊提建议，提建议之后呢要报这个中央，然后呢还要提那个立法院的一个2/3的批准，然后要特首呢叫签字同意才能实施。这种制度啊就跟皇帝一样了，这个皇上自己要提出我改什么东西，然后呢我再给这个再报上去，皇上那个再太上皇再批准。批准之后呢，再跟百姓说，哎，那个你们推几个代表，看看同意不同意。同意完之后，你们都同意了，能不能实施还不一定，还要我这个皇上啊再批一次，我同意。就如果说这个皇上不提出来的话，这立法院跟民众啊根本就没有提议的权利。说这点上就可以看出，他这个本身存在很大的问题，他根本就没有办法代表民意。说这点上，你要不解决的话，将来香港的问题，整个问题啊。真就是一个独裁的问题。
香港现在症结在哪里？老百姓要选举特首，你这个权利啊，特首的权呢、啊、是老百姓给你的。
是，
我老百姓选你，你这就像不许总统谁给的？
是，
全国美国老百姓选举授给你的。那么北京要求什么呢？你的香港特首首长啊，是我中央给的。
是，
所以这里边两个非常强烈的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一个是要老百姓授权给特首，一个中央特首选择授给他。这个就等于是个民主和专制的矛盾较量，
一个焦点了，
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还有一点呢，这个吴邦国一个讲话，他说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中央所做的一切的目的，是为了稳定香港，为了稳定让它经济稳定。你看，你是在金融界、经济界做了这么多年，你看香港是靠什么办法来稳定的？
香港那是靠金融。
啊，
但是香港这问题，其实在中国刚开放时啊，香港的人呢都到大陆去投资，当然对中国整个大陆经济有过很大的发展。但是香港这个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起来之后呢，当然香港这块桥梁的一块作用啊，就丧失掉了，因为毕竟大陆要整个像面对全世界，很多不必经过香港了。这时候香港经济不好了，不好之后呢？尤其像在97回归时，中国大陆拼命的把那个房地产啊什么金融股票都拉上来，拉上之后就会冒下回过香港整个经济不好，但中共为个面子，他不能让香港不好啊。这个邓小平讲一国两制50年不变，就是马照跑这个
五照跳。对，
所以中共怎么办呢？后来就是看到香港经济不好啊，他用很多特殊政策，就鼓动国内的这个百姓啊跟企业向香港去投资。包括就旅游各方面的，等于是呢全国去挽救香港，这个办法是非常荒谬的。因为中国大陆这个百姓啊收入很低的，而香港的700万人呢，他收入是蛮高的，在全世界都是中上的那个层的水平。你这样的时候呢，用贫困的人均收入不到1000美元的人去挽救那个2万美元的这个人，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但是呢，中共政府呢就能做出这种事情了，他用国内的这种经济去填补这个香港，让香港的面子上仍然有光，好像是很繁荣的样子。
如果他不能让香港繁荣起来，那完完全就证明你一国两制前面政治上失败了，连经济上也失败了，
是
他根本就没法交代了。
是，
所以他无论如何压制政治，就抬高经济， 输血的办法，
是
啊，输血把香港这么都捧起来。可这么一做法啊，就把香港老百姓绑架了，
是绑架了，
绑架了。哎，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少输一点钱给你，你就不能找到工作。
是，
所以现在变成香港很多行业就变得自我收敛了，很多话不敢讲。比如说像媒体，媒体现在有的东西他不敢写了，
是
不报，你就是写了那个主编呐、啊、总编呐、啊，都要把它删掉，不让你登出去。这就变成香港就自己自动的把自己的言论、思想自由、出版权呢、啊，慢慢减弱了，削弱了。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一国两制啊，就会转变成一国一制。
对，
而这个一制呢，不是向好的方向转，而是向那个中共独裁方向转。其实那个香港的民众啊，对这个吴邦国的反应、讲话的反应啊，是反应非常大的。本身呢，就是香港这个《苹果日报》就讲嘛，他说这个吴邦国啊是不懂法的，他根本他想为什么不懂法呢？你讲这个事情，第一，一国两制还执行不执行？第二呢，他根本不懂啊这个基本法的来源，因为在国际社会上，包括中国大陆共产党政府都承认，就是国际法要高于国内法。这为什么讲这个？因为这个基本法属于是国内法，但是在这之外呢，有一个中英联合声明，那是国际法。那是国际一个协定，
那是放在联合国里边备案的、
啊。对，全世界备案，等于当时中共呢是有承诺的。
对，
这个最重要的承诺最根本在哪里呢？就是在一个中央啊对香港只保留啊外交跟国防，
对，
其他权力都是由香港自己进行的。
可现在他叫实肥之言呢、啊，
对，
就把他我讲话不算话了，现在变得一国一制了。
是
你这样做的话，老百姓怎么能接受呢？你现所以现在。现在老百姓啊，现在号召到香港，我们来游行。
是，
如果这个游行啊，多少我们不知道。假定那一天有个三五十万人上街的话，那吴邦国还有面子吗？
不管怎么样啊，我就想啊，这个香港的问题啊，因为民众有自己的权利，他要维护这个，首先他要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个权利就是要保证香港高度自治。如果游行人多了，就反映的什么呢？反映香港居民呢不认同中共的这些解释。
对，
那个吴邦国有没有面子？他本身现在讲话就已经没面子，
没面子。
他没有，他不懂法嘛，他根本不知道的法源在哪里，他也不知道他讲的话是互相矛盾的，他讲话之间就本身就矛盾。
吴邦国出来讲话，说明什么？说明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失败了，
是
行不通了。因为底下一直要求选举，选举，你现在一直拦着不让老百姓选举。这个矛盾一直上升到了吴邦国面前了，他最后出来讲话了。你出来讲话的证明你完全失败了。如果你不讲话，你在家私下再去运作，可能还不会反弹这么大。现在反弹，现在的民调出来了，现在民调这次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啊，一家伙就是因为吴邦国讲话之后啊，
是
跌了八个百分点。
是，
那么对一国两制呢，这个信任度跌了5个百分点。
这个你要知道，这个香港啊，这个一国两制其实当初的时候呢，是为给台湾做样子的。邓小平的当时想法就是用香港的样子来统一台湾，一国两制嘛。所以这个香港目前那个状况，这个整个这个台湾的那边人一看，哎呀，这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他就讲，台湾这方面的政党领袖们就讲说，这个香港的10年啊，真是白过了。这个10年根本没有体现出一国两制，这种状况怎么让我们相信呢？他说共产党这是欺骗呢，这种欺骗我们现在台湾怎么可能去再上他当？所以这就反映了台湾的一个心态，而中共的一国两制呢，根本不可能在台湾呢得到认可，他就本身是欺骗嘛。而在同时呢，香港的前政务司司长啊，陈方安生啊，他最近也是在讲，他说这次七一游行他会参加，他会主张把自己权利呢、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他说别人不打压我，我也不怕。所以这就可以看那个反映出一点啊，整个在香港很多人对这个人大委员长的一个讲话其实是不买账的，他们是觉得他们讲话是没有法理根据的，
所以香港老百姓是不会上当的，他们会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一定会讲话的。好，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吧。
好
啊，谢谢各位观众收看《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